十二月党人。1825年十二月26日，是新沙皇尼古拉十一世举行登基仪式的日子。这个身材高大、矫揉造作、装出威严模样的尼古拉坐上皇位，实在有几分心虚。他的大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死亡，因为他没有儿子，按理应由二哥，当时任华沙总督的康斯坦丁继位。可是据说康斯坦丁声言放弃皇位，这才轮到尼古拉一世当沙皇。因为为人粗野、独断专行，尼古拉知道自己在彼得堡的禁卫军中缺乏威信，甚至彼得堡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将军都说，尼古拉即位称帝，他不敢保证首都治安的稳定。果然，尼古拉在当天上午10时对向他宣誓效忠的贵族大臣说，哪怕我只做一个钟头的皇帝，我也要尽职时，圣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上彼得大帝铜像前有800余名禁卫军士兵手执武器列成方阵，还有一些军队也陆续赶来。军官们对部下鼓动道，康斯坦丁已被关进了牢房，我们绝不向尼古拉宣誓效忠。反对沙皇的起义就这样开始了。原来指挥起义的是一些反对专制统治、要求在俄国实行宪法、废除农奴制的贵族军官组织的秘密团体。他们的计划是在尼古拉即位之际发动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参议院广场，强迫参议院宣布在俄国废除农奴制、实行民主宪法，召开制宪会议，阻止尼古拉当沙皇，然后就夺取东宫，逮捕皇室成员，占领涅瓦河口的军事要塞和军火库，控制邮政局和其他政府机关。不巧的是，这天尼古拉一世一早就命令参议院成员向自己宣誓效忠。贵族议员在仪式举行完后已经各自散去，尼古拉一世的登基诏书也已经在城内散发，起义计划的预定步骤被打乱了。同时不知什么原因，负责指挥起义队伍的特鲁别茨科伊上校也一直没出现在广场上，一时起义部队无人领导，白白在广场上挨冻，没有发动军事攻击。尼古拉一世虽然不全知晓这些，可早已慌了手脚，他无法调动禁卫军，只得匆忙发令调首都卫戍部队。下午2时，大批忠于尼古拉的军队赶到，将起义军队包围起来时，广场的起义官兵们已有3000多人了。因为原计划集结的各支反对尼古拉的禁卫军都赶到了广场。叶夫该尼将军，你现在最好把皇室成员护送出去，离开彼得堡。尼古拉强作镇定的命令。首都卫戍部队发起了攻击，立即被起义士兵击退。一些胆大的百姓也用木柴在背后投掷卫戍部队。总督米洛拉多维奇将军被皇帝命令到广场去劝说起义军。他是参加过1812年俄国抗法卫国战争的名将，或许有些威望，可以安抚军心。但是起义军官用手枪击伤了他。只有用大炮轰击了，尼古拉一世悍然下令。可是陛下，广场上有大炮却没有炮弹呢。下午5时，去远处军火制造厂拉炮弹的马车终于赶到，排炮开始向起义军队发起2轮炮击。冬天天黑得早，大炮的轰击火光中，在广场冻饿了一天的起义官兵一片混乱，有不少人逃到冰冻的涅瓦河上。 朝涅瓦河上的叛乱者开炮。冰层被炮弹炸裂开了，不少士兵掉进冰河中死去。反对沙皇的贵族革命起义就这样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叶夫该尼，我最不明白的是，当时他们怎么没有马上抓我们俩，把我们俩当场枪毙了？尼古拉十一世事后还心有余悸地对叶夫盖尼将军说。在彼得堡，对起义者的全面搜捕展开了。在乌克兰，起义者在南部的暴动计划也被沙皇军队镇压了下去。因为这次起义发生在12月，所以起义者被称为12月党人。被抓捕的12月党人几乎全部是贵族，相当多还是军官。121名叛乱者中，13名有上校军衔。尼古拉一世亲自参加对12月党人的审讯，他软硬兼施，威逼他们认罪。他一会儿许诺给某人的家属发一笔安抚费，一会儿竟然流着眼泪对某人诉说俄国的不幸局面。尼古拉一世对其中的别斯图舍夫少尉说，只要你今后坚决效忠我，我可以原谅你。陛下，这正是我们抱怨的，也是我们暴动的原因。你是沙皇，可以随心所欲，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越权的行为。我想还是让法律决定吧，别斯图舍夫回答。尼古拉一世下令判处100多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他冷冷地说，我再喂一天，他们就休想离开西伯利亚。另有5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少尉别斯图舍夫、比斯杰尔上校和诗人雷列耶夫。在彼得堡的保罗要塞，处决比斯杰尔上校和诗人雷列耶夫的绞索断了，两具尸体从空中沉重地摔下，四肢摔断了。行刑者又将鲜血淋淋的尸体套上绳子，残忍地再次吊起来示众。雷列耶夫生前写过一首长诗，诗中借主人公的自由表示自己为反抗暴政将义无反顾。如果有谁最早站起来去反抗压迫人民的人们，我知道毁灭将等待着他。命运已经注定我应该死去，但请告诉我，何时何地曾经有过不需要牺牲就能获得的自由？12月党人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只相信自己而不发动广大民众参与革命，但是他们的勇敢精神以及沙皇对他们的疯狂迫害呼唤着俄罗斯人民起来反抗暴政。